我们今天继续来看一下啊，《耶利米书》。耶利米书啊，我们上回看到第十八章啊，第十九章啊，十九章是讲什么哈？十九章第一节到第九节啊，神就吩咐耶利米啊，去到窑匠的那个地方去买一个瓦瓶啊。买一个瓦瓶，然后呢，带着长老啊，带着长老，然后把这个瓦瓶带到一个新嫩子谷，在那个地方呢，要宣告神的审判啊。好，在这个第一节啊，他说耶和华如此说啊，你去买窑匠的瓦瓶，又带百姓中的长老和祭司中的长老，去到新嫩子谷哈尔西的门口那里。哈尔西就是瓦片的意思。所以有一个门叫做哈尔西门，就是瓦片门啊，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啊。然后呢，他说啊，在这个第十节，他说你要在同去的人眼前打碎那瓶，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照样打碎这名和这城，正如人打碎窑匠的瓦器，以致不能再囫囵。囫囵的意思就是那个
完整
的意思啊，囫囵吞枣就是你整个枣子完整的吞下去啊，不能再囫囵，然后就是不再完整了啊，就没办法修复了啊，并且人要在陀斐特葬埋尸首啊，甚至无处可葬，还要把这个瓦瓶啊摔得粉碎啊，摔得粉碎，然后他讲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后来是怎么样啊？这个地方就后来成为要焚烧尸体的地方哈。这边有一段话，其实是跟耶利米书第七章哈30到34节是类似的哈。那耶利米书第七章那边有提到新嫩子谷哈，一样。那在这里也提到新嫩子谷，新嫩子谷就是左边这个左下角这个。在耶路撒冷的南方的一个谷啊，新嫩的意思就是悲叹哀悼的意思，新嫩子就是悲叹之子啊，哀悼之子啊。然后呢，陀斐特是火烧的地方啊，火烧的地方。所以他说这个，第六节啊，十九章第六节，耶和华说，因此日子将到，这地方不再称为陀斐特和新嫩子谷。反倒称为杀戮谷，这个地方他们本来在那边拜偶像，而且是焚烧自己的子女。然后他们焚烧自己的子女是怎么焚烧？他们说那个他们那个偶像啊，那个是那个叫做摩洛啊，米勒公还是什么之类，他就把他的那个是金属的这个偶像啊，他就把那个手烧的这个火红，然后呢把小 baby 放在那个偶像的手上。就这样活活的这样烫死啊，这是他们非常残忍的一种做法，把这个小 baby 奉献给偶像。神说这个因着这样子，他这个审判啊，审判跟灾难会临到这个地方啊。好，然后接着他就讲到说他说这个城市啊，第十二节啊，我必向这地方和其中的居民如此行，使这城与陀斐特一样，耶路撒冷的房屋和犹大君王的宫殿是已经被玷污的，就是他们在其上向天上的万象烧香，向别神烧奠祭的宫殿房屋，都必与陀斐特一样啊。那个地方都是整天一直在那边冒烟，在那边焚烧的啊。好，接着14节到15节啊，14节到15节，他就返回圣殿啊。返回圣殿，他从那个谷里面上来了，然后呢，在圣殿里面再一次宣告神的审判会临到这座城市啊。14节，耶利米从陀斐特，就是耶和华差他去说预言的地方，回来站在耶和华殿的院中，对众人说啊，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临到这城和属城的一切诚意，因为他们应着景象。不听我的话啊！好，当他把这些话在耶和华殿里面再宣讲一次，讲到神的审判要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发生什么事，就是20章啊。20章这里有一个祭司伊麦的儿子啊，巴斯户尔做耶和华殿的总管，听见耶利米预言这些事啊，他就打先知耶利米啊。然后呢，他用枷锁这个锁这个耶利米。好，那接着耶利米后来第二天获释之后呢，就预言巴斯户尔全家会被掳啊。好，你看这个这里有这个有个图啊，他怎么样把他枷用枷锁给他枷的？他一种看法是这样，就像他坐在那个地方啊，然后手脚呢就伸在这个枷的这个洞里面啊，那所以他这样身体就这样被固定了，就不能乱动啊。好，那这个姿势啊，坐久了啊，这个也是会很不舒服啊。然后呢，你也不能，你这个大小便什么等等都在原地解决啊。好，然后如果背酸了或者怎么样坐酸的话，你根本没办法改变姿势了，这个久了之后会很痛苦啊。那另外有一种看法是认为说，这个枷也有可能是这样躺着的啊，把他的手脚这样固定住，让他不能乱动啊。所以 anyway， 反正只要一个姿势啊，那个久了之后你不动，你就会非常的痛苦啊，痛苦。那好，他就耶利米啊就被这个祭司啊给他这样子枷锁给他这个固定住了。第三节啊，次日啊，巴斯户尔将耶利米开枷释放啊，于是耶利米对他说啊，耶和华不是叫你的名为巴斯户尔。巴斯户尔的意思是自由的意思 ，freedom 啊，或者是liberation 啊，这个是自由的意思。他说要叫他什么呢？乃是叫你马戈尔米撒毕啊，就是四面惊吓的意思。为什么呢？他说因为耶和华如此说啊，我必使你自觉惊吓，你也必使众朋友惊吓，他们必倒在仇敌的刀下，你也必亲眼看见。我必将犹大人全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要将他们掳到巴比伦去，也要用刀将他们杀戮，并且我要将这城中的一切货财和劳碌得来的，并一切珍宝以及犹大君王所有的宝物都交在他们仇敌的手中，仇敌要当作掠物带到巴比伦去。你这巴斯户尔和一切住在你家中的人都必被掳去，你和你的众朋友，就是你向他们说假预言的，也都必到巴比伦去，要死在那里，葬在那里啊。OK， 所以这个耶利米一被释放之后，神的话就临到他啊。这个不是耶利米自己想出来的，好啊，你这给我这样这样子折磨我，然后给你好看，不是，这个神的话就临到他，然后所以他把神的话宣告出来啊，说这个巴斯户尔将来的下场是什么啊？好了，这个是耶利米啊，耶利米跟这些高层啊，宗教高层的一些冲突啊。接着啊，他这个第7节到第13节啊，这边耶利米就转过来跟神啊有一些这个抱怨啊。他是什么？他是跟神约束什么呢啊？第7节啊，耶和华，你曾劝导我，我也听了你的劝导。这个原文这个劝导其实不是劝导，英文我觉得翻得比较好。
欺骗了。
耶和华，你曾欺骗了我啊，我也被你骗了啊。这个神怎么会骗耶利米呢？耶利米觉得他上当了，神呼召他做先知啊。结果呢？耶利米他没有想到说，这个先知啊，有这么难当啊、哦！这个先知啊，会遭遇到这些事情。所以你当初没有跟我讲清楚，你这个跟我讲清楚的话，我就早就拒绝了啊、哦！但神没有跟他讲那么多啊，哦、所以他想说，哦 ，OK， 好了，这个神要我去做列国的先知啊，哦，好吧，那本来他是想说他年纪轻啊，没有办法。后来神说不用担心，他会给他的力量，所以他也没想太多，但是他没想到说啊，后来他居然要传讲这些信息，然后 惹来这个大家对他的这种敌意跟反抗，还有这个逼迫，然后他没想到那么多。他说啊，我也被你曾欺骗了我，我也被你骗了。 这个耶利米啊，这方面也蛮可爱的，讲得蛮白的。然后呢，他说，你比我有力量，且胜了我，我终日成为笑话，人人都戏弄我。这个不太好笑，这个真的是，这个看他写得很，真的很悲伤了。第八节，我每逢讲论的时候，就发出哀声，我喊叫说，有强暴和毁灭啊！那讲了，在喊叫神要他发出的这个信息啊，有强暴跟毁灭要临到这个地方啊。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为我的凌辱及耻。他这个因为是讲到说他的这个他的痛苦啊，他的痛苦是因为神的话呀，成为耶利米的凌辱跟讥刺啊！我若说啊，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了，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必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啊，这个讲得非常的这个生动啊，就是说他有时候痛苦到一个地步啊，他就想算了，我不讲，不要奉耶和华的名再来发这些预言了啊。这个讲了惹人嫌，惹人讨厌，他们也不愿意听，对不对？讲了也没用，干嘛讲了呢？对不对？他就不想讲了，就不想讲的时候，他说好像有火在他的骨头里面，这个焚烧，好像这个出不去，在那里面烧，他就受不了，他不能自禁了，他就一定得还是要把这个话传讲出去啊。然后呢，我就听见了许多人的残谤，四围都是惊吓。其实他刚刚讲到那个巴斯户尔啊，他说神要给你改名字啊，叫马戈尔米沙比啊，马戈尔米沙比就是四面惊吓的意思啊。那个人会将来会四面会有惊吓，但是耶利米其实他自己已经遭遇到这种处境了。他说四围都是惊吓，就是我自己的朋友也都窥探我，怨我跌倒，说啊，告他吧，我们也要告他，或者他被引诱，或者就是他，或者他被欺骗啊，这同一个字啊，或者他被欺骗，我们就能够胜过他，在他身上报仇。这些人也想要欺骗耶利米，想要胜过他。其实耶利米他认为他自己是被神欺骗了，然后被神胜过了啊。前面第七节有说神胜了他嘛哈，那这些人呢是反过来，是包括他自己的知己的朋友都要来对付他啊。但是十一节啊，然而耶和华与我同在，好像甚可怕的勇士，因此逼迫我的必都半跌，不能得胜，他们必大大蒙羞，就是受永不忘记的羞辱，因为他们行事没有智慧啊。试验义人，查看人肺腑心肠的万军之耶和华呀，求你容我见你在他们身上报仇，因我将我的案件向你禀明了。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赞美耶和华，因他救了穷人的性命，脱离恶人的手啊。所以前面耶利米把他自己的这个里面的痛苦啊，这一五一十的跟神来讲啊。那但是后来呢，这边也是求，他也求神去这些对付那些要逼迫他的那些人啊。最后就发出这个信心的赞美啊，认为说神一定会帮助他胜过那些人啊，神一定会救他脱离那恶人的手啊。OK， 这个都很像诗篇里面的那些写法，对不对？大卫前面也常常说，哎呀，神啊，这个为我伸冤啊，神啊，我多苦啊，他到最后都起来赞美神，说这个义人啊，神会保守义人啊，我们会靠着耶和华得救的啊。好 ，OK， 那但是这边14节到18节啊，14节到18节这边又冒出一段哈，他在咒诅自己的生日的话啊，他巴不得，他的心情，这个耶利米好像有点比较，你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他这个人也是比较那种情绪化的啊。有人情绪化就是前一刻很 high， 下一刻就很 low， 这个会很 down， 对不对？那耶利米这边好像也是前面还说的信心的话，后面又在那边咒诅自己的生日，14节啊，愿生我的那日受咒诅啊， 愿我母亲产我的那日不蒙福啊，愿我父亲给我父亲报信说你得了儿子，使我父亲甚欢喜的，愿那人受咒诅。这个当然耶利米他不敢咒诅自己的父母，因为人不能咒诅自己的父母，这个摩西的律法里面也说这个咒诅自己父母的要致死，但他就咒诅他的生日，咒诅那些给他父亲报好消息的那人。他说为什么呢？他说 愿那人向耶和华所倾覆而不后悔的诚意啊，愿他早晨听见哀声，晌午听见呐喊，呐喊就是这个战争啊，战争的声音啊，因他在我未出胎的时候不杀我，使我母亲成了我的坟墓，胎就时常重大。他为什么不在一开始就把他给他弄死呢？他说我为何出胎见劳碌愁苦，使我的年日因羞愧消灭呢？所以在这边他咒诅自己的生辰，意思就是说他巴望他根本没有出生。为什么？因为他发觉他的这一辈子太苦了，他活在这个世上就没有任何的这种福乐。这段话跟约伯记的第三章很像。约伯记第三章第一节他说，此后约伯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说，愿我生的那日和说怀了男胎的那夜都灭没，愿那日变为黑暗，愿神不从上面寻找他，愿亮光不照于其上，愿黑暗和死荫索取那日，愿密云停在其上，愿日食恐吓他，愿那夜被幽暗夺取，不在年中的日子同乐，也不入月中的树木，愿那夜没有生育，其间也没有欢乐的声音，愿那咒诅日子且能惹动鳄鱼的咒诅那夜，愿那夜黎明的星宿变为黑暗，盼亮却不亮，也不见早晨的光线，因没有把怀我胎的门关闭，也没有将患难对我的眼隐藏。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为何不出母腹绝气？为何有息接收我？为何有奶哺养我？不然我就早已躺卧安睡，和地上为自己重造荒丘的君王谋事或与有金子将银子装满的房屋的王子一同安息，或像隐而未现不到起而落的胎归于无有，如同未见光的婴孩。约伯也是在苦难大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就发出这样的一段祷告，在咒诅自己的生日。他说他巴不得他没有生下来更好。所以这个都是一个人在最绝望的时候所发出来。他们不敢自杀了，如果可以自杀的话，他们可能就自杀了。但是呢，他们敬畏神还是不敢乱来。但他们就咒诅自己的生日。这个耶利米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耶利米在这个跟约伯比起来，约伯还比他好多了。为什么？约伯那个苦难还是比较短暂，不是很长。他的约伯的一生大半生当中都是非常的顺利，都是非常的这个丰富的，都非常蒙福的。他只有中间短短的一段时间一下他所有的都全部被夺走了。那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神又把一切都又加回来了，所以他大部分的时间还是很好的。耶利米不一样，耶利米是一辈子。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他有哪些痛苦了，我们稍微给他整理一下。第一个，他爱神，可是他却生在一个人心都远离神的一个乱世。他巴不得他自己能够跑到旷野里面去居住，四周围人都离弃神。这对于一个爱神的人来说是很痛苦的。第二个，他爱人，他感情非常丰富，他爱他的百姓，他也热切地为他的同胞代祷，可是人呢，都是以恶报善，反过头来这个要咬他一口，而且要这个杀害他。他的个性是很温和，而且比较内向，比较怯弱的。但是神呢，却要他在遍地跟人相争相庆，要跟人家，这个是正面冲突的。这对他的个性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矛盾。 所以他非常痛苦，他不愿意扮演这样的角色，但是他需要扮演这样的角色。然后呢，神让他看见的呢的那些异象，都是无可避免的可怕灾难，而且到最后就是要亡国。他每次看到这样的异象，他就祸灾祸灾，然后看到说，他说他为什么老是看到的都是这样的异象呢？我知道有人这个被带到这个天堂去看一下天堂的一些景象，哇，回来整个这个灵里面就非常的这个复兴啊。那同样的，有人被带到地狱里面去看到地狱的景象，回来之后会怎么样啊？大病一场，很长的一段时间都不能说话，不能动，就是为什么？因为那个景象太可怕了。耶利米他所看到的异象，都是那些灾难，都是那些战争，都看到那些这个城邑荒凉，然后人呢被屠杀。你想他会舒服，会快乐吗？不会啊，灵里面一定非常的这个抑郁啊，对不对？而且到最后，他这个是无药可救的。他不是说，哎，你们说悔改的话，这个就可以哦。神就可以免去这些灾难，不是，神说你都不要为他们代求了，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定了。所以这个是这个他的痛苦啊，就是他的信息。我们今天讲到说属灵的这个恩赐啊，今天我们也可以说预言，对不对？但说预言是什么？是安慰，造就安慰劝勉人。所以人被安慰了，人被造就了，人被劝勉了，哎，这个听到预言的人都会很高兴啊，那我们也很高兴啊，对不对？但耶利米的预言不是造就安慰劝勉，是警告啊，是那个是审判啊。讲的时候对方不高兴，你也不舒服，对不对？然后呢，神要他宣讲的都是一些刺耳难听的信息，惹人恨恶，没有一句好听的。那他终日要成为笑柄，人人戏弄他，凌辱他，对他一点尊敬都没有，就把他当作疯子啊！他还遭到误解，被视为卖国贼。这个我不知道他这个在这种心理上承受这么大的一个压力啊，跟这么大的一个敌对的状况之下，你可以正常多久？台湾呢？台湾被骂的最厉害的都是总统，对不对啊？所以一个总统啊，被整天被骂，我就觉得说这个人会开始会变啊。这个除了说是心理上的因素之外，当然还有灵里面的攻击，对不对啊？那一样，这个耶利米啊，整天被这样子被攻击、被嘲弄，然后被视为卖国贼。如果里面没有神的恩典的话，这个人早就崩溃了，对不对？早就崩溃了，何况他又是一个很敏感的一个人啊。然后他被辱骂、被殴打、被枷锁、被监禁、被折磨，几乎要丧命。其实他到最后他也是殉道了。据说了，在埃及后来听说是被人用石头打死，这是一种犹太人的传统看法。所以他的苦难非常大啊。然后连他自己的父家、亲族还有知己呢，都以奸诈待他，企图谋害他。如果他内围还有一些人在那边这个保护他、支持他，也许他还好。但是连他最亲的人都来出卖他啊！另外，神命令他不得娶妻生子啊，所以他就终身独身啊，没有什么天伦之乐等等。那有的人这个是 OK 了，有的人那个不结婚他 OK， 有的人是觉得说，哎呀，他不结婚就会很痛苦啊。那这个看起来也许对他来说是一个剥夺，但其实这也不一定是剥夺，这个是对神对他是一个保护了，免得他娶妻生子之后，他以后的痛苦会更大。所以有的时候神让我们不要去享受到某一些好像是快乐，其实神对我们的保护啊。耶利米如果有妻子有儿女的话，在这样的一个动荡的时代当中，他的痛苦会更深啊。然后神也命令他不得参加一些什么婚丧啦、喜庆啦，这等于是叫他说自绝于所有的亲友啊，在那些他们人生最重要的场合当中，他说你都不能出席啊，这不是叫他跟他们都绝交吗啊？ 所以他才觉得说他被神欺骗了，他觉得他自己被神欺骗上了贼船，所谓的贼船不是，他其实不是真的上了贼船，是神给他一个很大的这个 calling， 很崇高的一个使命，不过他会觉得他自己上了贼船，成为了一个孤独的先知，还有他的痛苦呢是持续一生的。这在所有的先知当中，可能耶利米的这个苦是最深最重的，因为他刚好就是在犹大要亡国前的那位先知，而且他做先知的时间很长，那他中间所传的信息都是这个审判的信息。 OK， 所以这个是到第二十章，我们这里要稍微先 review 一下他这个历史。耶利米他之前他服侍的就是经过这几个王，第一个是约西亚，第二个是约哈斯，约哈斯做王只有三个月，然后就被埃及掳走了，接着是约雅敬，然后接着约雅金也是只有三个月，之后就被巴比伦掳走了，然后是西底家，最后呢这个国家就亡了。好，所以这个耶利米的执事呢是从约西亚开始一直到被掳之后，总共差不多42年。那在约西亚这年间他蒙召，那时候是主前可能是628年。然后呢接着他经历三次的被掳，第一次是在约雅敬第四年的时候，这时候犹大国第一次被掳，那时候被掳的只有第一批少数的精英，是这个包括但以理那批人，605年的时候。然后第二批被掳是在这个597年，那时候是主要的一批人被掳，包括约雅金这个王。最后第三批被掳呢是包括西底家，这是586年的时候。好，那我们看一下这几个王之间的关系。约西亚、约哈斯、约雅金跟西底家，这其实只有牵涉到三代，就是这其中有三个是约西亚的儿子，一个是他孙子。约西亚做王31年，他生了他死了之后就传给约哈斯，那约哈斯是犹大人他们自己给他推选出来的，因为约西亚有好几个儿子，那约哈斯不是老大，但是老百姓觉得他这个人比较好，所以就推选他。但他呢做王三个月之后就被埃及王尼哥就掳去埃及了，后来他就死在埃及。那埃及王呢就立了他的哥哥叫做约雅敬做王。约雅敬虽然是约哈斯的哥哥啊，但是因为这个人啊人品不好，所以老百姓不喜欢他，但是呢他却被这个埃及王看上了，就选立他做王，他就做了11年。后来他死的时候是说耶利米说他会像铜链捆锁，好像驴子一般的被埋葬，这个王非常的恶劣。那后来他这个死的时候，王位就传给他儿子叫约雅金。约雅金做王只有三个月之后就被巴比伦王掳走了，那时候包括国内所有的一些工匠等等。然后呢他被掳到巴比伦之后晚年就获得一些优待，然后可以跟巴比伦王一同吃饭。然后呢另外当他被掳去巴比伦之后巴比伦就立了另外一个傀儡，就西底家做王。那西底家也是约西亚的另外一个儿子，是比较小的儿子，他也做王11年。那在他的末年那时候他就背叛巴比伦，所以后来巴比伦就把他掳走了，那时候国就亡了，那时候他的众子在他眼前被杀，他的眼睛就被剜出来，被掳到巴比伦去。好，这个所以这个是那个耶利米那时候做先知的时候他所经历的几个王，其中约哈斯跟约雅金的时间太短了，只有三个月，所以呢比较没有提到他们，但是约雅敬跟西底家这个时间就比较长。我们现在是读到第二十章，看到这个图表，我们现在读到第二十章对不对？好，那这前面这二十章呢比较没有明显的讲到说他的背景是什么时候，什么有个地方第四章吧有提到说是约西亚的时候。好，那但是这里头基本上比较没有太多提到他的背景。 那你可以看到这里啊，他第一章是蒙召，对不对？第二章跟第三章呢，就开始传讲信息。那时候信息的内容是什么？是责备老百姓他们背道。然后呢，有一点，有一些要求的，呼吁他们要悔改，要归向主，但是也不是很多了，主要是在责备他们背道。从第四章之后啊，第四章的一半以后啊，就没有再呼吁他们要悔改了。那时候都讲什么？预言审判跟亡国。因为到了第四章的后半之后，你就看到那时候神就不再呼召他们悔改了，因为他们已经硬心到一个地步，来不及了。所以从第四章后半以后开始，就是讲到审判跟亡国。所以当第四章后半开始讲审判跟亡国的时候，耶利米那时候就开始慌张起来了。他说：“哀哉，主啊，你真是大大欺哄这民了。”他们都以为说这个地方会很平安的。主说没有啊，那是假先知说的，我没有这样说。好，那所以那时候就开始，那接着他那个越讲越多啊，审判跟亡国。所以那时候耶利米就说：“哎呀，他心里头这个伤痛啊，痛苦啊，因为他听到那种那个打仗的声音啊，这个络绎不绝啊，等等。”然后后来到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第十啊，这个讲到所谓的圣殿的讲章啊，他在圣殿的门口在那边传讲的信息，传讲的是呼吁他们悔改吗？也不是，都是讲到审判跟亡国，这个地方会成为一片废墟，成为荒凉，都没有呼吁他们悔改了。所以后来到了第完的时候的那老百姓的反应就是要把他打死啊，第二十六章啊。好，那接着第十一章、十二章、十三、十四、十五、十六，一直到第二十章，你都没有看到神要耶利米传讲悔改的信息，没有，只有审判的信息，审判的信息，而且甚至于神中间跟他说不要带球，带球也没有用。好，那接着从第二十一章开始啊，你就发现这里头每一章大概都有讲到说他的那个时间点，有的是西底家年间，有的是约雅敬年间，但是呢，你看到它不是按着时间先后，你看二十一章是讲西底家，我后面写九 A 啊，是我判断可能是西底家王第九年啊 ，A 是表示说九年的第比较前面啊 ，B 的话是稍微后面一点 ，C 是更后面啊，那约雅敬王这个五 B 呢是可能是第五年啊的时间啊，那接下来又变成西底家，西底家是在比较后面嘛，约雅敬应该在前面，但后来又变成约雅敬第四年，然后接着变成约雅敬登基，这是二十六章啊。然后呢，从二十七章开始，你又看到啊，前面有好几章啊，二十七章到三十四章啊，三十四章这都是西底家年间的，然后三十五章到三十六章又变成约雅敬，然后接下来又是西底家，那接着就讲到亡国啊，亡国之后到了四十五章。又再插进来一段约雅敬四年的信息啊，然后后面就讲到这个对列国，所以从这个二十一章以后啊，我们看到虽然他有讲的背景，但是你看那个背景的前后次序啊，会有人跳来跳去啊，所以我们就把他这个整个重新再排列一下啊，排列一下，你看到这个，我们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样来看查这段圣经呢？我们从二十六章。先二十六章其实我们已经看过了，所以二十六章下回就不用讲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第二十五章，这是约雅敬第四年的时候所讲的信息。然后呢，再看三十五章，再看三十六章等等啊，这个照着我们上面这个图表，这里头呢，二十六章跟二十五章之前发生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第一次被掳。第一次被掳，所以这边有个红色箭头，这时候发生第一次被掳，但以理这批人被掳走了，然后接下来才有二十五章的信息啊。好，那接着二十三章讲完之后呢，就发生第二次被掳啊，然后接着就是西底家年间的信息啊，西底家啊，一直到最后这边三十三章西底家王十年的事情，然后最后呢，这段是。三十九章到这个末了，这个是讲到亡国的时候啊，他们国家灭亡的时候所传的信息。OK， 好，那我想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好了。下一次呢，我们就要从第25章开始，25、35、36，然后45这几章。